我们继续天主教要理，我们还在这个道德律。我们昨天听了这个自然的道德律，天主种在我们心中的嘛啊。那今天就是有这个成文的，先有旧约，就是更早的，不是完全成全的，不给我们力量的啊，只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呢，新约就有来自于耶稣，跟来自于圣神，天主恩宠的力量。当然这一部分我们其实非常熟悉，稍微可以稍微快一点点啊。我们到了1961，天主，我们的造物主和我们的救主，为自己选择了以色列作为他的民族，并给这个民族启示了他的法律，借此准备基督的来临。梅瑟的法律表达许多理性可自然达到的真理，这些真理在救恩的盟约里曾予以宣布并受到验证。好，宣布过也验证过，而且是大部分是我们理性就可以达到的，换句话前面那个自然的道德律就应该可以了解。好，但是这是天主为了准备耶稣来了，准备真正救恩所做的一些安排。好，1962，我们看这个法律啊。旧约的法律是启示法律的第一步，第一步就还有第二步。它的道德规范已浓缩在十诫中，十诫的诫命建立了人蒙召的基础，而人是依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诫命禁止所有违反爱天主爱近人的事，并命令为爱天主爱近人所必要的事。十诫是一道光，光照恶人的良心，为给人显示天主的召教和道，对不起，光照众人的良心。十诫是一道光，光照众人的良心，为给人显示天主的召教和道路，并为保护人对抗邪恶。好，这个把整个的旧约的法律综合成十诫啊，就是教会传统的做法嘛。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后来再把它演成了我们常常背诵的十诫，那是更简单化了。那我看圣经就比较有好的完整的天主对梅瑟讲的十句话，或者梅瑟婴儿刻在石板上的，下面有写的奥斯汀的话啊。天主在十诫的石板上写下了人在自己的心中没有读到的，所以超过我们的，我们更直接的启示了。我们自己不能够在良心上完全反省出来的呢，天主用他的话语透过梅瑟传递给我们。好，1963，依照基督徒的传统，旧约的法律虽然是圣的、属灵的、美好的，但人不圆满，他好像一个启蒙师，指点应该做什么，但他自身不赋予力量，也不赋予使人满全法律的神圣法律的圣神的恩宠，所以我们只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可做什么，但不给我们力量去执行，还缺乏这个圣神的恩宠。好，由于他不能够除掉罪过，所以人是奴隶的法律。依照圣保禄的说法，他的主要功能是在揭发和显示罪恶，而罪恶是在人心中形成肉性的法律。不过旧约的法律在走向天国的路途上是一个是第一阶段，他准备和安排选民和每一个基督徒，使他们在天主救主内皈依及接受信仰。所以旧约的法律由于是天主的话，提供一个长存的教导，所以旧约一直长存的。耶稣的话，我来不是为废除，是为实现，天地会过去，法律的一撇一划都不会过去，可以接注解这一段话。好，它的功能呢，保禄说的是显示罪恶，这是来自于罗马书第一章的。保禄说一切人都犯了罪，不仅外邦人，连犹太人也都犯了罪，所以不仅是那些没有天主法律的 民族，连有天主法律的犹太人他们也犯罪，所以法律呢只让人看见自己有罪，不帮我们真正的解除罪恶。好，1964，所以旧约的法律是为福音铺路，它第一步，所以第二步是福音。旧约法律是未来事件的预言和教诲，这是我们常常说的，旧约是预告了新约，新约是旧约的成全。好，它预言和预示解除罪恶的工程，这工程将由基督完成，他给新约提供形象、预象、象征，为表达随从圣神的生活。最后，旧约的法律借着智慧书和先知书的教导，成为更完整的，并导向新约和天国。好，这边谈的旧约的三部分啊，一个是法律，我们所谓的梅瑟五书，那有这个智慧作品，有先知作品啊。好，先知我们知道四大先知、十二小先知，这简单综合一下，我们现在有的这个旧约的圣经。好，接着是下面一段话，是这个圣多马斯的话啊。在旧约的体制下，有些人怀有圣神的爱德和恩宠，首先向往属灵和永远的许诺，因此而归属于新约的法律。反过来说，在新约之下，有一些随从肉性的人与新约法律的完善尚有一段距离，虽然已经归属于新约的权下，但为了激励他们从事修德的功夫，害怕受责罚和若干现实的许诺有其必要。无论如何，即使旧约的法律也要求爱德，但他未赐给使天主的爱请住在我们心中。好，所以这是旧约跟新约，按多马斯的讲法，我的理解是蛮像我们小时候学校里问他所谓的上等痛悔跟下等痛悔啊，上等是为了爱天主而痛悔，下等是什么？怕自己被罚下地狱而悔改。这样子的味道，旧约跟新约的比较，就我就跟各位分享一点我自己的这个从小长大的一点经验吧，感受。好，我们看下一部分新约了啊。新约的法律或福音的法律是1965。新约的法律或福音的法律是天主的法律、自然道德律、启示的法律在今世的成全。好，这一切的成全。它是借着基督的工程，它是基督的工程，特别表达在三宗圣训里，马窦福音第5到第7章。它也是圣神的工程，借着圣神它成了内在的奥德爱德律，我必要与以色列家订立新约，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的名物中，写在他们的心头上，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人民。好，这段话是引自希伯来书第8章8到10节。有趣的是，这段话是希伯来书，它几乎完全照抄了耶利米亚的31章，我们昨天跟各位提过的，天主要把新的法律刻在我们的心上。好，这到了希伯来书，他描写原来在耶稣的事件上面，那么耶利米亚的话就实现了。好，1966，新约的法律是圣神赐给信者的恩宠，借着对基督的信德而领受的，他通过爱德的实施，借由主的圣训教导我们应做什么，并借着圣事给我们实践的恩宠。好，我们现在新约让我们知道该做什么，同时呢有圣事。我们的第二部分读过了，我们这个天主教义的第二卷读过了圣事篇嘛，所以圣事呢它给我们能够实践这些法律的恩典。好，这跟旧约不一样，我们有这个新的恩典可以实践。好，谁若虔诚而深入的默想我们的主在山上宣讲的，就是马窦福音中我们所读到的圣训，无疑的必将找到基督徒生活的大宪章。三宗圣训囊括了所有指导基督徒生活的适当规律。好，这是奥斯汀的话，我们今天也说嘛，说这个马窦福音第5到第7章三宗圣训是天国大宪章，或者基督徒生活大宪章，这边是出处，来自于奥斯汀的话。好，他的解读嘛， 1967，福音的法律使旧约法律得以完成，进化、超越并达至完美。在征服里，他履行了天主的许诺，就是将许诺提升，步步导向天国。他是向那些妥作准备、愿以信德接受此新希望的人说的，就是贫穷的、谦卑的、哀痛的、心理洁净的、为了基督而受破坏的，如此规划出通往天国的神奇道路。很清楚，这边谈的是征服八端，那些真正在天国内生活的人，他们的生活态度，当然是现在就开始的话，我们现在就已经预尝了天国的生活了。好，1968，福音的法律完成了旧约的建立，主的三宗圣训不但不废止或贬义旧约法律的道德规范，更释放深藏着潜力，提出崭新的要求。圣训为旧约法律启发了天主和人性的真理，它不外加新的规范，却直接改造行为的根，就是改造人心，是在那里人选择洁与不洁，也是在那里形成了性望爱三德，并协同此三德修炼其他的美德。这样福音通过效法天父的完美，借着宽恕仇人、为迫害者祈祷，并像天主那样宽宏大量，把旧约的法律就导向圆满。好，这个就几乎综合了我们所读过的三宗圣训，马太福音第5到第7章。我们很幸运，我们这边刚读过一遍嘛，不太久，对不对？很清楚。所以新约三宗圣训是什么？革新我们的心，这心是我们怎么一切抉择的核心嘛，该做的。好，1969，新约的法律实践宗教的行为，使施舍、祈祷、进食等行为指向那在暗中看见的天父，而不是渴望为叫人们看见。新约法律的祈祷是我们的天父。好，这还是综合那个三宗圣训，我们很熟了，不用多说了啊。好，1970，福音的法律包括两条道路啊，之间决定性的抉择和实践的实践主的话，两条道路就是什么窄路跟宽路啊，大路。福音的法律浓缩在金科玉律中啊，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所做的，你们也要照样做。法律和先知即在于此。好，这是马太福音第7章12节直接引用了，一般我们称为在欧洲成为道德的黄金规律了，伦理的黄金规律，这边讲这个金科玉律。好，继续啊，全部福音的法律包括在耶稣的新命令里，就是我们该彼此相爱，如同他爱了我们。所以我们知道，综合我们全部的这一个圣经，把它做更窄的话，更精简的话，就第一个是什么？凡你们愿意人们给你们做，先这么做。第二条就是要彼此相爱，像耶稣爱了我们。所以一个来自马太福音，一个来自于若望福音的话。好，这是综合了我们全部的，可以说这最根本的伦理的标准。好，1971。这是保禄的思想的哈，传至中途教导的道德教理已与主的圣训相连接啊，例如罗马书的12到15章，格林多前书12到13章，哥罗森书3到4章，厄弗所书4到5章和其他章节啊，这些需要大家回去看一看啊，读一读啊。这道理以中途的权威传授主的教导，特别在讲解由基督的信德所衍生的诸德时，这些德性由圣神的主要恩赐爱德所激发。好，然后保禄的罗马书的话说，你们的爱不可是虚伪的，论兄弟之爱要相亲相爱，论望德要喜乐，在困苦中要忍耐，在祈祷中要恒心，对圣者的急需要分担，对客人要款待。 好，这教理也教导我们根据我们与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处理良心的个案，也非常具体的谈论我们的生活，举了各种例子了。好，因为是引用圣经嘛，不用多说了。好，1972，新约的法律称为爱的法律，因为它更是由圣神所灌注的爱推动人行事，而非由于怕惧之情。新约的法律又叫做恩宠的法律，因为它通过信德和圣事的途径赋予实践的力量。新约的法律也叫做自由的法律，因为它把我们自旧约礼仪和法律的规则中解救出来，使我们在爱的推动下自发的行事。最后呢，它使我们能越过仆人的地位，因为仆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他使我们成为基督的朋友，因为凡由我父听来的，我耶稣都显示给你们了，甚至达到享有继承权的儿子的地位。好，所以新约的法律是爱的法律、恩宠的法律、自由的法律。新约的法律让我们不再害怕，让我们有力量实践，同时是自动自发的实践，这样我们就成了什么？成了天主的子女。好，1973，诫命以外，新约的法律也包括福音劝谕。天主的诫命和福音的劝谕两者之间的传统区分就在于爱德。基督徒生活的完美，诫命旨在教人避免凡与爱德不能相容的一切，而劝谕更教人躲避那些本身虽不违反爱德却能阻止爱德成长的一切。好，这边谈的福音劝谕就谈的几乎是奉献生活了。那他说福音的精神已经告诉我们呢，要去阻断一切与爱不相容的。可是呢，我们知道有些事情呢，虽然不违反爱的，但不帮我们在爱上面成长，所以他这是福音劝谕。这个分法蛮有趣的。1974，福音劝谕显示出爱德是活力充沛的，不做更多的付出总不满意。就是一换句话说，要一直渴望有更多的付出。所以福音劝谕发挥其强大的冲力，激励我们属灵的敏捷。基本上新约法律的完美在于爱天主和爱近人的诫命，好，劝谕则指出更直接的途径，更方便的方法，要个人按照招教去实践。下面一段圣方济沙勒爵的话非常关键的。好，天主并不愿意每一个人遵守所有的劝谕，但只遵守那些应符合不同的个人时间、机会、能力及爱德所要求的那些劝谕。因为爱德是一切德性、诫命、劝谕，总夸一句一切法律和基督徒行为的皇后，给他们各自的位置、秩序、时间和价值。所以爱是一切，但是他很实际啊。这个方济沙勒爵说，人也不可能实践所有的嘛，要认清自己的身份啊，每个人的特殊性，按他的时间、机会、能力来发展。但是要小心，我们不要把这个时间、机会、能力变成我们自己不行爱德的借口了，这要小心。好，我念得非常快，因为这段话跟大家都非常熟悉。比较麻烦的是关于这个新约的法律跟福音的劝谕之间小小的差别吧。好，下面那个摘要我们就不会念，我们明天从这个第二条开谈到恩宠跟诚意。我们的伦理生活最终的目的是要在天主前成为他所喜爱的，这是诚意的意思。愿光荣归于父，即至极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